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在欧洲地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后还强调，两国反对太空军事化，双方将更进一步加强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并将在朝鲜问题上相互支持。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把这次习近平访俄看成是双方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协调立场。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近平与普京这次是针对美国统一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将同美国对抗。不过两国必须彼此协调，避免单独一对一地面对美国。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目前遭受西方制裁，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同样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萨林说，中国在亚太地区需要有一个政治军事盟友，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在遏制它，就如同过去对待苏联那样。但绝大多数亚太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担心中国的野心和害怕中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关键。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中国难有作为。萨林说，在中美两国亚太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分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如果缺少俄罗斯这张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单独主宰亚太地区。习近平访俄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萨林说，在经济领域，双方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两国媒体都把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渲染成为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两国这次还特别强调重视宣传的作用，认为媒体的力量如同许多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样重要，能够左右世界民意，影响国际局势。两国媒体的120多名主管、克里姆林宫和中共负责媒体宣传的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参加了习近平访俄时举办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负责媒体宣传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说，俄罗斯媒体仍然对民众拥有巨大影响。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媒体正在组建新的国际信息秩序。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说，在大事件上，两国媒体应该合作讲述自己的观点，影响世界民意，特别是在报道关键的国际大事时，两国媒体应该彼此协调。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编西蒙尼扬说，俄中两国都很难单独对抗西方媒体，因此两国应该彼此帮助支持，共同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他说，中国领导人曾访问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赞他是中国媒体的榜样，因此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传授有关的经验，帮助中国培训媒体人才，甚至可以向中国媒体免费提供相关的报道资料。西蒙尼扬说，俄罗斯的许多媒体报道和节目仅在中国的酒店播出，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看，但是在俄罗斯，人们却能随时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两国真的彼此互信，中国就应该向俄罗斯媒体更多开放，让俄罗斯媒体能够直接面向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几乎把自由媒体都赶尽杀绝，专制国家媒体合作共同挑战普世价值，无疑将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当时纳粹媒体的一名主编因为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成为被判刑处死的唯一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说，俄罗斯媒体对待邻国的许多做法，甚至成为克里姆林宫侵略邻国、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的工具，其实都有前车之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直接把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传媒称为散布谎言和诽谤的工具。 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许多俄罗斯外宣媒体干涉大选以及散布假新闻等行为，不过俄罗斯媒体领导人却指责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呼吁同中国合作应对。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媒体目前并不回避中国的六四事件、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以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报道，但对郭文贵爆料事件鸦雀无声。习近平访俄期间，两国媒体还签署了十多个合作协议，许多俄罗斯官媒进一步向中国地方扩展影响，两国还将更多互派记者互访对方。两国这次还确定将从2019年12月20日起，俄罗斯将利用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中国投入巨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也将在今年年底投产，俄罗斯还将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号和第8号机组，俄罗斯还将帮助中国发展冰球运动，两国签署相关的协议。俄罗斯冰球协会副会长罗滕贝格曾与普京几十年前共同练习柔道和搏击，被认为是同普京关系最为密切的财阀，而其他的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也都参与了克里姆林宫接待习近平的访问活动。分析人士说，普京小圈子内的几名财阀参与的中俄几大合作项目目前正在实施，但是其他的项目停滞不前，引起无法获得经济实惠的部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不满。普京在受训习近平时强调，习近平在两国关系中一些关键问题上亲自拍板，习近平说他将非常珍重并会保存好普京授予他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